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你能够想象这个吗？弟兄姊妹，我们连想都不能想。我不知道在你肉身有没有痛到一个地步，你是巴不得能够有一分钟让你喘口气，不要痛，然后再继续痛的。那个痛是 constant 的，你受不了的。所以你想想看，火烧是怎么回事？我在医院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他是在打球的时候，你看这么壮的一个人，大学生 打棒球，从一垒要到垒，你们不知道你们对棒球熟不熟，中国大陆对 soccer 好，台湾是对棒球，因为少棒那时候拿到冠军，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看。一个中兴大学的学生从一垒跑到二垒，他在滑垒的时候，到垒的时候他这样子滑下去，这个二垒手跳起来接球，因为捕手传球给他要接杀他，他跳起来再下来的时候踩到他脊椎断掉了，一辈子躺在床上，一辈子躺在床上。另外一个人躺在斜对面也是，他是弄两个担架把他给夹起来，有点像烤肉一样，我们听起来是很残忍的形容词，他真的就是这样。然后护士每两个小时把他翻一下，两个小时脸向上，两个小时脸向下，他身上痒，身上长褥疮，没有人管他，所有的亲戚朋友全部 abandon 他，天天在那里呼嚎，天天在那里痛苦，他们就是巴不得我的痛苦可以减轻。我那天蹲在旁边跟那个退伍军人讲话，他就说我巴不得我的痛能够停一下，连止痛药都止不住他。那弟兄姊妹，硫磺火湖是虫不死火不灭，圣经上明说的。那第二次的死，你会说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圣经上已经明说了，神是要把撒旦丢下去，所有在撒旦权下的就跟着撒旦像挂粽子一样一起丢下去，神是要审判撒旦。所以今天还是蒙恩的日子，还是蒙悦纳的日子，还是人可以被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去抢救灵魂，把他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这是神给保罗的托付，也是给我们的托付，让他从黑暗中 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就当他还在撒旦的权下的时候，那一天神要来审判撒旦，把所有撒旦底下的权势跟随他的全部一起丢到硫磺火湖。所以弟兄姊妹，神爱世人，神爱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教我们去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说传福音不是可有可无，信耶稣不是 better to have than must have。我们爱的人不可以让他下火湖的，弟兄姊妹，你只要家人没信主，主把那个人放在你的心中负担，你就不可以让他过去，你一定要为他祷告。多少人已经后悔太晚信耶稣，家人已经走了，不要让这个懊悔临到别人，不然我干嘛要传福音，我全家都信耶稣了，对不对？以前发福音单张我们 都出去发，在天天旁边，那个 卖餐具的那个老板，我就记得我拿了福音单张进去，他把我推出来，他说你给我滚出去，全都用后腿把我推出去。我在想我在公司人家那么尊重我，都管这么多人，在这边给你受这个气，对不对？那我们火了以后就说不管你了，但是想到这些人就很可怜。我以前在台湾听说有一个人跟人家传福音，传到最后火了，脾气都出来，他说你这个人就该下地狱。那个对方 也不是好惹的，他说如果我将来在天堂要跟你永远在一起，我宁可在地狱。两个就这样吵起来，你哪里能传福音传到叫人家说你这个人就该下地狱的。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所以保罗说我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必须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因为他摸到耶稣的爱，那个爱爱到一个地步，耶稣可以为我们死，耶稣可以为那个人，就是现在在抗拒福音的人，在抵挡你，在羞辱你的人，耶稣也为了他死了。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力量， 你拒绝我，你羞辱我，我还是要跟你传福音，我必须告诉你耶稣爱你。所以我跟你说过，我公司的那个同事，他所有人都请到他家去去吃饭，去钓螃蟹，去打撞球，打桥牌他们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连他不久死掉了以后，他的家里面 光 stereo speaker 就找了七套那个都那么重的，一套有两个 speaker 就$2,000多，那是30年前的价格那家里面非常非常享受的，但是他就是从来不要我。大家公司走到看到我转身就从另外一个走道走掉了，因为他知道我要跟他传福音，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等到他发现是血癌的时候，根本没有同事敢去看他。我就问他，问同事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他，他说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么快那么壮的人，头发全部就掉光，化学药物变成光头人脆弱不得了，连过马路红绿灯绿灯一亮，他从那个 curb 走下来，才一走就整个跪到地上，体力也没有了，精神也没有了，而到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你只剩下7天。弟兄姊妹，等到当他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放声大哭，他真的是放声大哭，他说神啊，你原谅我，我装的那么刚强，其实我里面很脆弱的他说我装的我硬的心不要你，其实我里面需要你。哎呀，我那天听他祷告，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你所有他给我的羞辱给我的抗拒，那天委屈全部都不在了。我觉得值得，值得我撑到底让他信的耶稣。弟兄姊妹，耶稣爱我。就当他信了耶稣，这么快的转变那个所有的恐惧害怕原来的紧张都从他身上出去了。医生说剩下7天，我陪了他3次这个走的前一天我还赶到哈佛蒙贝去看他，他还跟我讲，他说余弟兄，他说我巴不得神医治我，让我有机会继续为他做见证，让我有机会好好去爱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因为他妻子先信耶稣，他对他妻子非常非常的恶劣不是说恶劣，他就常常找他麻烦，看他居然会回来就生他气那么小孩才几个月大，但是突然被医生发现长血癌，从发现到走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那是礼拜天我就看他，他礼拜一早晨被主接走了那接待他的弟兄打电话告诉我，他说红姐他说他今天早上从房间出来上厕所，他自己上厕所回来以后就跟我说，他说弟兄我要走了，讲得这么安息，他说我要走了，他就回去躺到床上，那这位接待他的弟兄就在旁边读诗篇给他听大概才读到第二篇他就走了，走得非常的安息。他说神如果能够留下我，让我好好爱我的家人，好好传福音，但是如果主要叫我走，他说我心里面也 完全不埋怨，我充满了感恩。这个神可以让一个这么硬的人硬到你就觉得你想放弃他，就是想不要理他，这种人我又不欠你的，你需要那种面孔对我吗？你需要这样子对待我吗？你需要在同事面前这样羞辱我吗？大家都来了，就是余宏杰不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我们里面看到这些人之所以不信，是因为世界的神弄瞎了他。我在引用我父亲的话，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的，甚至没有一个人会不爱耶稣的。之所以不信耶稣，因为不认识耶稣。我们之所以不够爱耶稣，也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他。真认识他，他全然美丽，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的，从心里面去爱他们，要为的家人祷告。我真的算我求你们把它放在你的，你其实不需要放弄 calendar 或 reminder， 你自己在里面，你一定要常常为的家人祷告。你要相信，我不祷告，跟我祷告了以后完全不同的结果。神听祷告，你可以告诉主说，主我不知道怎么为我爸爸祷告，他是无神论的背景，他是坚持不肯信的，他是这样子他是那样子，你讲的都是真的，但是不要只看难处，学习相信神，仰望神的帮助，祷告求神帮助，更祷告神把那个爱，真实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这个人 也会爱神的。当我在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我这个人跟神的关系也会不一样的。所以我不希望弟兄姊妹觉得教会在列这个主题啊，统一脚中拓展神国，觉得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No， 我们的注意力从来不是在工作，我们是在人，自己所爱的人。我不希望有任何弟兄姊妹将来带着遗憾，觉得我的父母亲，我所爱的，我的兄弟姐妹，福音被我扣留了，福音因着我的胆怯被挡住了，福音因着他的抗拒我就放弃了，福音因着我圣经不熟我耽误他了。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遗憾的啊。那我们姊妹那天祷告会也做见证，对不对？他的叔叔你看说走就走了，只能够寄望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听进去，我们只能这样子盼望他。这个礼拜也是一个弟兄来跟我们讲他的父亲癌症复发，我们都很沉重，也为他祷告。但是我们更在乎的是希望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他在他里面产生需要的时候，有福音能够传给他。结果我们就联络了弟兄姊妹去看望他，果然消息来了，他认为他爸爸不会信的，没想到他爸爸信耶稣了啊，父母信了，这是大喜的事情。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够对别人说，哦，你爸爸长癌症信耶稣了，那值得，对不对？那这太残忍了。但是如果对我的话，对我这个刚硬不肯信耶稣的人，如果我就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但是因为我遭遇到了打击啊，不管是失业，不管是身体的健康出问题，或是发生什么重大的事，而让我谦卑下来，而让我里面对信仰有个需要，让我认识的神，我会一定会回头说值得。真的，不然我这个人怎么会软化下来？我记得以前小明做过见证哈，说这个在中国流行，是不是说这个信仰是鸦片，然后是软弱人的拐杖啊？是软弱人的拐杖，就是只有那些生病的啦、软弱的啦、没有能力的啦，这个需要帮忙的人才需要信耶稣哈。但是你看，我们弟兄拿了博士，拿了什么，长得也很帅，家庭也很好，什么都很好，对不对？但是他说，我宁可拿着这根拐杖，我们宁可被别人笑你是软弱的人，我宁可有这根拐杖。真是这样，因为我们认识的、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他远超过这根拐杖。而且有这么多信耶稣的人，没有生病，什么都很好，不是一般人认为的软弱的人，他们也信耶稣。为什么？因为碰到了耶稣的爱，因为认识了真理。所以我们要去传。那更何况很多人他觉得他不软弱，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主。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我的父亲乒乓球打得很棒，那时候胶原还没有这么厉害哈，所以我的父亲，你跟我爸爸打过没有？没有哈，那难怪你赢嘛。不是，我的父亲退役的时候，人家70岁，他的好朋友送他一个那个发球机啊。所以他装在 garage 里面，他天天在家里面那个各种的球速速度啦，这个变化球啦、直球啦，他就在家里面天天打。他原来就是打得很棒的哈。那么在家里面打，所以那时候在我们教会大概除了一个弟兄中国大陆来的可以打过他以外，其他人都打不过他啊。那么后来他在这个 Berryessa 那里买了一个房子住在那里。他有一个邻居，我们叫他陈波波。那我爸爸跟我讲，他说我碰到高手了。这个陈伯伯打得也非常好，所以他们两个常常在家里面较量哈，打来打去的。那我是跟他没得比的，差远了哈。我爸爸真的打得很好，结果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突然打电话给我他们已经打了一两年了那个好朋友，他说你陈伯伯最近去看病，结果突然发现癌症，而且癌症末期。我说怎么可能？我说他每次跟你打乒乓球，体力这么好。他说问题就在这里，他每次去体检的时候，他对他上半身充满了信心，因为他打乒乓球体力也很好，他对他上半身充满了信心，他去检查只检查下半身我想大概是前列腺或者其他问题，他从来不检查上半身。就没想到肺癌，感冒的时候原来以为只是感冒，没想到越咳越厉害，咳出血来，去检查一发现不仅是肺癌，而且肺癌末期，没有多久人就走了。就我们认为自己好，不见得你好，你没有需要。 对不对？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的爸爸也是，他怎么跟他传福音，他爸爸说我不需要啊，这个带他去看医生，他也说不需要。其实医生已经告诉他们家人，说他爸爸长肺癌，他们不敢告诉他爸爸，叫他说你需要去治疗，去要干嘛？他说我好得很，我干嘛要治疗？他就是死不肯去看医生。所以你自己认为自己 OK， 并不代表 OK。所以你周围的人，你看见他很好。活得也很好，家庭也很幸福，你觉得他不容易传，你也不要这样想，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我再说，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只要不信耶稣，他的 结局圣经上已经在这里讲了、那不信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的沉沦。希望这个负担在我们里面是真的。所以当天主教很不正常在卖赎罪券的时候，那时候教皇很需要钱去盖他的皇宫，去过奢侈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底下打发了很多人出去卖赎罪券，希望大家能够钱进来。那是非常非常黑暗的堕落的一段时间。你去看马丁路德传的电影里面，他们有人去卖，他就当着会众面前把火点起来烧自己的手，那个满脸痛苦，脸上流汗，然后那个肉的焦味忍痛在那边手烧黑。他说你们不买赎罪券，将来就是要受这个火，而且你的孩子家人父母现在可能都在地狱里面。他说你要去帮他买赎罪券，让他可以脱离，让他可以脱离，付的越多，脱离的 越多。所以他们赎罪券卖得非常的快，因为人现场看到那个火烧的那种痛苦的情景，都认为花钱可以解决罪。你说这种愚民，这种触谬的福音，真的是很让人生气哈。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已经说成了。这么好的福音不需要代价，只需要简单的相信。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些福音，明明拥有这个福音，我们反而不去传。这些家伙为了教皇多赚钱，居然去烧手，叫人家去买赎罪券。弟兄姊妹，不要说他们的可恶 跟错误，那这些肯去烧手人的热忱，今天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吗？为着钱，为着教皇可以做这些事，那我们为着父神，为着耶稣基督，为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他受尽了羞辱，忍受各样的痛苦，而我们居然这么好的福音不去传。所以我们要加油，弟兄姊妹一定要加油，好不好呀？我们同一脚中拓展神国。我再说，我不是为着教会的人多，救一个算一个。Rick Warren 说，他爸爸躺在病床上都快走了，躺在病床上最后的阶段，他常常还说、要再去多救一个，要再去多救一个，他只要可以起来就下船出去跟人家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爱灵魂的心在我们里面。所以要立的心智，我不管碰到谁，我要把耶稣给他。他如果不信主，我们让他信耶稣。如果是信了耶稣的，但是偏离真道的，刚才雅各书说把我的弟兄挽回来。如果他已经很爱主了，你可以帮助他更爱主。我们要立的这样的心智，才不会把福音当一件事情。不然我们会把福音等到福音聚会，哦，我们要传福音，哦，这次轮到哪个小组，哪个小组，我们觉得压力很重，要去做这个，要去做那个。传福音就是我 always 传福音。所以底下我们来看主耶稣传道者的榜样，一个是耶稣，一个是保罗。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上次余师母用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人。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里面就是缺这份的这种 compassion 啊，就是看到失迷的人，我们里面缺少的那个爱，缺少那个 compassion。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就走遍各城各乡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在的时候大概有300个趟他都走遍了，每到一个地方就传福音，有的就把他赶出去，有的就羞辱他，有的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有的地方接受他。但弟兄姊妹，耶稣就是忠心的，各城各乡他都去把福音传，因为他看见他们里面就动了怜悯的心，知道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你们觉得羊没有牧人会怎么样？小明你说什么？被狼吃啊！第一个危险，对不对啊？没有保护啊。还有没有？有没有人养过羊啊？羊没有牧人，第二个会什么？走迷了路嘛，哈，对不对？容易迷路。羊是很笨的哈，它很单纯，但是单纯跟傻有时候分不出来哈。走走它就迷路了哈。还有没有？没有吃的，很好哈。也讲对了哈，因为主耶稣也是说，我就是羊的门啊，这个从我进来的不仅得救，要出入得草吃，而且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三个得：得救、得草吃、得生命。那这是耶稣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羊自己找不到草的，他只是活在眼前啊，但是他不知道哪边还有草。如果你这边吃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不满足啊，没有满足。所以这里讲到的三件事情，其实都是圣经上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羊跟人，小字做人，跟人是一样的。所以今天羊没有牧人，就像人没有耶稣一样，容易走迷路，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步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的未来该怎么走。第二个，暴露在危险底下，因为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刚才我们说过，美国一年80万个孩子走失掉，虽然现在大部分可以找回来， What if 他出去被别人 kidnap， 别人卖去当同济，卖去拍色情片影，卖去给别人强暴，卖去把他给杀掉了，都可能，对不对？所以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羊没有牧人就是完全暴露在仇敌的手中。而第三个，心灵里面、生命里面没有真实的满足，地上不能满足我们。主知道哪里有羊，他带我们到青草地上，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是好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他不仅仅满足我们，他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都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要想到我们周围的朋友们心灵里面的这三重的需要啊，他只要不信耶稣，活在危险中，活在失迷中，活在心灵的干渴和不满足中啊，所以我们里面要动了怜悯的心啊。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要打发工人，真的要打发，好不好？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传道人、牧师啊，或是什么人才是传福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啊。我上次跟你们讲到那个一个年长弟兄，他刚信主的第二天，就从他的好朋友一楼到二楼到三楼到阳台顶上，他都讲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讲啊。到了阳台顶上没地方走了，他说你怎么了啊？他才那样子那么感动的，那么迫切的说，你需要信耶稣，耶稣爱你啊。他的朋友大受感动，然后他信耶稣了。所以你关键是在于我们那个爱啊，那个真诚。好，那保罗上次我用的这一节经文《使徒行传》26章，他说：“亚基帕王啊，我固执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你看见保罗见证的对象不分的，你是尊贵卑贱老的幼的，他都做见证，而且从头一天直到如今，而且他的影响力是从中心到圆周， 从他得救的大马士革到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还有外邦，保罗那个中心到圆周不住扩展的影响力，这句话希望也用在你我的身上。怎么样子从中心，就是我这个人，到圆周，他能够不住的扩展我们属天的影响力，能够把耶稣的爱能够带给周围的人。所以这是耶稣跟保罗的见证。我为什么要放保罗呢？不然你会讲说那耶稣是耶稣嘛，他来就是为这个，那保罗你就看见了。那你会说保罗是保罗嘛，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教会200年的历史。那我们这次退休会我特别请加森弟兄讲，从这个宣教历史来看拓展神国，你就看到这么多宣教师有这么好的环境，不管他是流经的，你看剑桥七杰送到中国来，剑桥的七个很杰出的学生到中国传福音。那流经的，你看就是18世纪中的时候，整个英国政治宗教全部都堕落，然后社会有混乱，然后教会里面荒凉，都是虚假的一些礼仪外面的。那么神兴起的三个人在英国把英国翻了一番，你们应该知道是谁哈，John Wesley 跟他的弟弟 Charlie Wesley， 他们的母亲，他的爸爸 Sam Wesley 是一个牧师，好圣公会的牧师。那么他的母亲 Susanna 生了19个孩子，那么死了8个。所以你们今天有任何人说生了孩子就不能好好聚会的哈，常常跟苏珊娜有点对话一下哈，跟江威斯里的妈妈属灵上交通交通哈。他19个孩子，但是他每个礼拜轮流花时间给 individual 的孩子，带他们读经，带他们祷告。所以在这19个孩子里面，11个活下来，那么第15个是约翰威斯里啊。那么大概第17还是18个是查理·威斯里。那约翰·威斯里在信仰的事情上他自己也经过很多的挣扎，他那有很多的地方他对得救的把握都没有，他也来美国跟印第安人传福音，然后自己又很失败很灰心，他又回去了，他的弟弟也来美国也回去了，但是呢，神在他们身上都预备这些器皿。所以后来神得到约翰·威斯里的时候，我们看他一下，他有一句名言，他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The world is my parish。 而所有的人，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这样讲这句话很容易，对他来说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是安利甘教会圣公会的背景，他们只准在教会里面传福音讲道，不准出去的，不准出去的。但是他自己里面看见灵魂的需要，看见有这么多人的需要，而且那时候在英国，我说这个宗教轮于外表哈，有所谓的高教会跟后来的低教会，这个 high church 跟 low church，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分别呢？那个安利甘教会他不出去的，里面有很多的贵族，很多的名人，很多的学者，很多都是宗教上有头有脸的，所以这个叫做高教会，他们把自己关起来，救恩就扣在他们的身上。那 John Wesley 是受的他的另外一个在这个流经的同伴George Whitefield 怀特菲那怀特菲有一次就把他邀到 Bristol 英国的一个地方去看他传福音，他在户外对着那个矿工那么多的矿工都没有人理他们的，也没有什么教会可以接纳他们的，哎呀，那个 George Whitefield 就在那里传福音。我上次讲说 George Whitefield 不用麦克风可以对上万的人传福音哈，那这个人是很特别的，神把特别福音的负担给他有人一听见他的声音开始讲到眼泪就下来了，因为他 passionate， 他整个人就是火烧的一样但是他的信息呢是非常平易近人，连12岁的小孩子都可以听的，在那个时候是很难的事情哈，那时候讲到都很学术性的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就是这样在野外布道，对众人布道，他就把这个 John Wesley 带来让他看， John Wesley 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三个兄弟，他的弟弟 Charlie Wesley 我们诗歌里面很多是他做的哈，做了几千首诗歌他的耶稣你的全圣的爱已经浇灌我心，这些都是他写的哈。那么他们把整个英国的堕落局面就是靠这几个人给扭转过来所以 John Wesley Charlie Wesley 跟 George Whitefield 他们就开始对各行各业各种 无论尊贵老少，无论你是什么背景，他们就在旷野里面，在农场里面，在海边，对渔夫，对农夫，对矿工，对所有的街上的百姓就传福音。所以很多人拿石头砸他们，但是他们就是把福音带出来。这个叫做 low church， 看起来好像是低教会，但是其实在神眼中福音是借着他们传出去。所以下面有一张图啊，这是他在他1740年左右的时候，请放下一张啊。你看到他在哪里传福音？他在他爸爸的坟墓上面。那中国人会觉得你这个大不敬哈，怎么可以站在爸爸的坟墓上面传福音？那他是那个时候他要去教会传福音，教会已经把他关在门外，不准他了，排除他。那么但是会众都来了，所以他就离开教会大概十几公尺，他就只好唯一一个自由的地方是他可以传福音的地方，他就站在他父亲的坟墓上传。他传了三天的福音，他说比他过去三年传的福音的果效跟祝福都还要强。所以 他带出来的就是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甚至任何神的儿女都可以传福音。这个对当时的教会来说是一个突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所以他的那句名言就是这个 whole world， 这个 world is my parish。 那我记得我们也讲过了，跨出家门就是我们最大的宣教工程。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主，你在家里面都是宣教工程。再下一句话是他的，也是另外一句有名的话啊，他说 the best of all 就是 God is with us，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不管对谁传，我们力量的源头，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能力，都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因为神与跟我们同在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会叫我们得到能力啊，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能够去做主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传福音 John Wesley George Whitefield， 后来怀特菲特别来到美国，那美国的这个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第一波的大觉醒就是他们带来的，特别是 George Whitefield 带来的。他们这一辈子都讲了几万篇的道有人说江威斯里因为活了大概88岁，所以他传道传了50年，他讲过40000多篇的道。那 George Whitefield 只活了56年，但是他讲了大概将近20000篇道。听说北美当初的移民大概至少80%以上的人，10000000的人听过他讲道。他就是他们两个一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常常骑着马到各地去传福音，对印第安人，对渔夫，对矿工看到的人在市井上就在传福音。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当然没有他们那样子的度量跟能力但是至少在我的周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这样你们也将你们的好行为显在人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做的，好不好？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那我就在这里提其实这一个呼召，传福音的呼召，去传福音的呼召，天上有，地上有，地底下也有。天上我们的神打发我们去，而且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天上的呼召。地上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请过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希利尼人跑来见腓力先生，我们要见耶稣，这是地上的呼召。而地底下的呼声是什么？路加福音16章，请特别注意啊，这里圣经上刻意没有讲到耶稣用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所以很多的解经家认为约翰福音十六章不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是真的，不是比喻，就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在财主面前天天祈求要饭，穷得很，可是财主死了却下到阴间，拉撒路死了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财主在这里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用点水来沾他的舌头，太苦了，但是没有办法 深渊相隔。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财主有一个呼求，他说可不可以打发他回去，我还有五个兄弟还没有信主，求求你打发他去，叫他们赶快信耶稣，不要来这个地方。这是叫地底下地狱里面出来的呼召，三个呼召都在呼召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